看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开始。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耶稣走出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于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看到耶稣的形象，究竟耶稣是怎么样的形象？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的啊？他是坐在哪里讲话的人，或者像那个讲员在上面讲道，是不是这种形象？哎，我们发现圣经啊，这里把耶稣的形象说成是一个一路走路的耶稣，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他是一个走路的耶稣啊，不是像我们现在站在上面讲道那么简单，他是到处去的一个耶稣啊。这里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震动，耶稣不是坐在哪里打坐的，耶稣是走路的，而且他医治病人的，他赶鬼的，他宣讲这个天国的道理。我记得当我在大学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个少年会之后，我就已经安排了就去印度去流浪。那时候去印度还是要研究佛教，所以我刚信主，他们又说去印度研究佛教，那些基督徒都很怕的，一天都为我祈祷，希望我呢就不要在高山上遇到一个大师啊，听了他讲以后就永远不回来。那时候我到印度，然后我就到尼泊尔，在尼泊尔呢就去，哎，有兴趣买啊，刚才听到了。然后我就到尼泊尔了啊，去尼泊尔就是这个佛教开始的地方，这个释迦牟尼就在哪里开始。我上尼泊尔去流浪，我希望得到更大的领悟。我到尼泊尔是很特别，因为在印度坐了个飞机上去的时候，这个飞机呢就是我一生坐的飞机之中唯一一次飞机里面是有苍蝇的而且那些苍蝇啊，都在飞机的玻璃舱里面碰来碰去啊，然后飞机都在震动，也都是那种螺旋桨的飞机哈，都震震震震震这样飞上去了，很危险的，而且在很多高山中间飞来飞去。然后就到了尼泊尔，就 Kathmandu 这个加德满都，那这个很奇怪啊，我到了喜马拉雅山去啊，希望可以多一点领悟吧。非常奇妙的就是那些基督徒祈祷很有效，我就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下面这个中间那些地方，这个加德满都城那一带，或者今天后面就有人跟我讲广东话，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怎么有讲中文的人，原来是中国人啊，大家谈起来，原来他是新加坡来，那他来干什么呢？他说他是一个传教士，他上来传福音。怎么我到了尼泊尔，我遇到一个基督徒啊？然后什么中国人传教士上去，因为他们是那个真道号，那个 logo 这个船呐、啊，真道号就上去，那个书卖那书，就从印度那个船停在印度，然后把书就带到山上去了。然后他们以卖书为名啊，希望可以遇到一些的啊，尼泊尔是不允许宗教进去的，所以谈起我觉得真奇妙，为什么我反而遇到基督徒了，在佛教的最主要的重镇啊，
我以为我会遇到有大师，他一点化我，我就住在喜马拉雅山不回来了。结果还遇到全教士，他带我到一个祈祷会，就是很多有美国人，有一些是中国人，也有是印度人，能够上去尼泊尔，希望爱尼泊尔的人。我参加他们晚上的聚会，很感动。结果反而在尼泊尔啊参加了祈祷会啊，就在那个祈祷会里面，我听到他们为尼泊尔人祈祷，我心里面很感动。什么能力把这些人带到尼泊尔来？他们都是生活很好，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印度，都比尼泊尔好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上来？他们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一些跟他们没有关系的尼泊尔人吗？我很感动。后来我就回去印度了，我就坐了一个巴士回印度。那些巴士呢都是坐满的人，而且车顶也有人的。但是呢，巴士从山上下到印度啊要12个小时，而且都走的路很窄。那很窄的路中弯来弯去的，就刚刚够一个巴士走的。大概从这里到那里那么宽，但是它是两边走的路啊，所以对面也有车子来，那怎么办啊？原来呢，他一如果车子一路上山，如果看到下面路也有车子上来呢，他们就在这个转弯的地方呢，稍微宽一点，在哪里停下来，让另外的车子过，然后他们呢就慢慢慢慢从转弯的地方过去。我就坐在窗口边呢，一看就转弯的地方就是悬崖啊，我一看下去看到石头滚下去了啊，是很危险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而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12个小时不能动，因为人太急了啊，所以12个小时只能够打坐了那时候。那么我当时那时候我看到这条古老的道路。而且那些崇山峻岭啊，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想到这些路走过很多人吧，释迦牟尼走过这个路，古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打过来走过这个路，后来那些回教徒打过来也走过这个路，唐三藏可能也走过这个路，孙悟空的路走过。那么还有就是。后来的英国穿越印度也走过这个路，这些路上充满了各种战争、人类的斗争、仇恨，但也有些伟大的人物走过。我开始想，我想起了我在印度看到很多贫穷受苦的人在印度我一下飞机就看到满地人都是躺在地上的乞丐，就好像中国的盲流一样，那时候印度也是很多盲流涌到我们的大城，在街头走，街上都躺着人，你的脚随时踩到一些人的看到一些痛苦的人，那些孩子到处要找钱我想到这种痛苦的人，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我来印度本来要找寻一种空灵的境界去体会一种宁静，一种的空，但是结果我在印度看到的是人间的苦难，特别在香港长大我们虽然说是贫穷的背景开始发展，但是起码比我看到的印度幸福得多，看到那些腿也断的人，手也断的人躺在街头，肮肮脏脏的孩子，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我开始想我要宁静，把这一切看成是只是缘起的虚幻，还是我要爱这些人？我心里面那种慈悲的心默默的出来，然后我想，慈悲是什么？慈悲是什么？慈悲从哪里来？是从空里面来吗？还是慈悲应该有了最后的根源？宇宙是有一种慈悲的真理。如果宇宙有一种慈悲的真理，大可不就是上帝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尼泊尔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想，就是我要真的做基督徒吗？还是回到佛教那条路，找寻那种的解脱？ 但是我想起那些受苦的人的面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心里面那种默默流出来的慈悲的心啊，我开始知道啊，宇宙一定是有一个有慈悲有公义的真理，那是上帝，而我是因为他的命令他的使命来人间，对这个人间有贡献，这样我要走的是耶稣基督的路，不能是解脱的路。所以那是我佛教跟基督教最后对决的一次啊，终于了来自决定成了基督徒。而我发现耶稣原来他不是坐在树下来讲这种讲经说法，耶稣是行走的，这里讲的耶稣走遍过程过乡，是一个有脚的耶稣，行路的耶稣，他的身体在地上，他在走路的。而这种当初走的经验我也试过一下，当然不是耶稣，耶稣是走路，我们坐车子，但是我在非洲啊曾经坐车子四个小时啊，就在这个坦桑尼亚的农村里面去，那次车子都颠簸得很厉害啊，不是走这个高速公路啊，是颠簸的这种路啊，这我说就好像按摩一样啊。而且啊，我坐在我前面一个牧师告诉我，哎，还有不单是这种按摩，还有风力的按摩，就是把窗子打开的风吹进来，就是风力按摩，打到你那是很疼的。我们下车的时候啊，都问有没有那种 screwdriver， 国语怎么叫啊？啊，螺丝什么？棋子啊，我们叫螺丝拍，很简单，螺丝棋子啊。那么我们刹车的时候用螺丝棋子来弄一下，全身都松了。这个是到处走，从一个圈到另外一个圈啊。每个圈我们一到的时候，那些非洲的孩子们都跑出来啊，看到有陌生人来，他们都跑出来看，然后我们把一点小礼物啊，一个小小气球给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而且送一个珠球啊。给他们了啊，一把周球一弄气进去了，一弄好就一抛，的全村的孩子都追着这个周球来跑啊，很好玩。他们跑得很快的，好像羚羊一样。哈，每一个农村，每一个地方的人走遍过城过村过乡啊，那个是我那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每个地方都是有困苦流离的人，那些主人的孩子根本什么都没有啊，他们贫穷的不得了，所以我们送一个气球啊，他们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气球不算什么啊，什么玩具不要太多了，那他们只是个小小的气球，送一个圆笔给他们啊，宝贵的不得了啊，大家都高兴不得了，拿一个足球，他们顶车都在跑，那他们跑得很快。我车子要害他们在后面追了，差不多追上我们了，羚羊一样的，我要害怕车子才能够走掉啊。这种经验，耶稣基督是的，那时候是每一个城每一个山的去，他是走路的，走遍过城过山，遍就是每一个地方他都去，然后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生，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耶稣的形象，走每到的地方他宣讲的话，他就是说他把天国的道理告诉了，他是全福音，全福音要讲的，那全福音不单要讲，你还要走去哪里，全福音还有医治各样的病。所以耶稣的形象 一方面他在讲教训人，一方面他在医病，他有行动的。这个到那些商圈里面呢，我也有这样一个经验，我曾经也到过孟加拉，也是这种工作去。那孟加拉呢，我们啊，那是回教国家，但是我们的那个 Well Vision 是基督教的机构，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牧师啊，回教徒本来对基督教啊看着是敌人的，但是当我们把各种的咒患物资带到那些贫寒的村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高兴。没有想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回教徒， 我们都是人类，然后孩子们都包围我们了，我们就唱，叫他们唱诗歌，然后呢晚上回教的教长来，这个圈里面最有地位是他的教长啊，来见那个牧师，跟他拉手，跟他拥抱啊，拥抱，然后请他讲几句话。很难想象那个牧师在回教的农村讲话吧，就是因为他们那种爱去到的时候啊，他请你讲几句话，结果呢牧师就讲，但是英国去的这个牧师是宣明会在曼哲拉的这个总干事，他说今天刚刚是受难节在西方是受难节，过几天是复活节，我们很纪念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天晚上2000年前耶稣基督跟门徒吃最后一顿饭，最后晚餐，然后耶稣就拿着一盆水出来替门徒洗脚，他说洗脚是服侍人，是个仆人的工作，耶稣是神，但是他作为一个仆人来到人间，然后他说今天你听到我们看我们来，你看听我们的名称叫什么 supervisor director 什么很大的名称，但是他说不要以为我们是这种，我们只是像耶稣一样一个来服侍你的一个你的仆人，我来替你们洗脚我们来替你们工作，你们要什么你们开井我们替你开井，你们要种田我替你种田，你要什么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来爱你，你们医疗我们来医疗这个人来，你们教育我们来教派教师来你们要盖个房子我们替你盖房子，那些回教徒听了是非常感动，最后就在一个月夜之下月光的晚上就在月夜之下他们大家都跳舞他们也唱他们的歌我们一批基督徒在跟他们一同跳舞就在这个感受里面，我发现了这是人类共同的一种爱，从上帝那里带来一种服侍人的爱，这是走路的耶稣，也是疫病的耶稣，也是宣讲的耶稣耶稣的本土基督徒就做同样的事情，而耶稣也疫病，他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来不只是口讲一些话，而是他还医治你的病人，他不是说你有病没问题吗，我为你祷告希望你死的时候死得很安宁，他不是这样，耶稣来真的医治他们的病，就是你有什么问题我来是跟你有关系的，我不只是宣讲一个道理一个福音你听，还有我做的一切还是跟你有关的，我爱你爱你，我传的福音是与你有关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与人有关系的福音，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不成功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让那个听福音的人觉得我们跟他有关系只是觉得我们好像抓住他这一天讲完就跑也不理他，如果他给你讲服了他信了你立刻更跑了，你找其他人谈了不理他，他发现你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表现一种对他的爱，实际上你全福音不只是跟他讲的，你还有帮助他，如果他新移民了，你还有替他找房子了你还有替 他找医疗了什么，或者到处也不理他，如果他给你讲服了他信了你立刻更跑了，你找其他人谈了不理他，他发现你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表现一种对他的爱，实际上你全福音不只是跟他讲的，你还有帮助他，如果他新移民了，你还有替他找房子了你还有替 他找医疗了什么，或者到处帮助他，你要走路的，你不只坐在那里讲，要走路要动手的，动手帮助人的，不是动手打架的不是把全福音的对象变成一个东西来你要向他传，而是把他看成一个人你去爱他，纵使他不相信我还是爱他通过相信不相信我还是尊重他爱他继续的爱他，不要说他听了福音不听了不信了以后不理他， 他不信我还是这样爱你，这是一种最大的爱的表现。基督徒啊，这爱的表现，我记得有个牧师，我们同时带出来，从大学出来啊，啊，我去搞了，做了学姐了，搞学术，他的当牧师，他啊，年轻牧师一出来的时候啊，他到一个很大的教会，他是那种传统教会，是有系统的那种教会啊，就派他到那个大的教会，他到了那个大的教会呢，整个区是一个大礼拜堂，但人数很小。他礼拜堂对面有一些工厂，很多工人，但没有工人到了教会里面去。他开始想，为什么没有工人来？再想一下，如果我是工人，走路每天走路看到对面有个教会，会不会想啊，不如进去看看？不会的，他还怕进来了，他就抓住他来讲话。啊，如果那些工人，你叫他投票，要把教会变成戏院。他们投票赞成还是反对，大概还是赞成的，因为我们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所以他想怎么把功能带到教会来传福音、啊、你看不到为他也不来的，你在外面他怎么把垃圾来给你的，你怎么样会让他自动觉得这个教会跟他对他是好的，是有福音的，是有意义的。他这个问题想了好久，他分享跟我分享，后来有一次有机会来，刚刚对面有个大的工厂关门，工人回到工厂发现，哎，门都关了，哦，原来老板跑掉了，那他们不能上班，也没有钱，没有这个遣散费，就200多人聚在工厂门口，都在吵架了啊，都是啊，怎么可以这样这样？那时候牧师说，就想啊，把这帮人带来教会就好，那怎么样去？你不能说开布道会就当官，他不会的，他怎么办啊？他想起有个基督徒的朋友，是在工人的那些地方工作，他是帮助工人的一个地方工作啊。然后他就打电话问那个基督徒朋友，就问如果工人有这种官场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律的帮助他们？然后那个朋友立刻告诉他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他立刻记下来，他变成专家了啊。然后就拿着圣经啊，就过马路就到了个工厂那里去。他被那个教会是有白领的，他是寻道会理会的，所以他故意穿着牧师的样子过去了。然后过去，他拿着圣经啊，当然不能立刻讲道嘛啊，而是说，哎，现在呢，根据啊法律啊，你们是有啊这样的福利的，会这样要求的啊。他一讲啊，200多围过来，是怎么样啊？啊，因为他们有需要嘛啊。这时候那个牧师就说：“现在你这个事可以这样解决。”这200多围过来，说：“哎，我不能在街上跟你讲，因为在街头啊，200人聚会，三人政府是不允许的，这是非法聚会啊。这最好的办法，哎，对面，我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来来，大家坐在那里谈。”就他一个人啊，带了200人过马路到了教会，全都进去了，全都进去了。跟他讲一下，实际上他也不是专家，讲了一会之后，当然他也会继续来啊，借我们地方用啊。我们还有星期五晚上还有团结，大家欢迎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后来都来，但是结果真的有人来，他们觉得原来这个牧师真的蛮好的啊。啊，有那种关心他们啊，有爱心啊，所以我开始越来越多人教会，到这里来，结果教会做嘛。然后呢，啊，有一次啊，他们附近有个村，有一个小村，那个村里面有石磨出现了，石磨啊，听得懂吧？是连蛇的蛇，石磨啊，石磨啊，蛇情的，的魔法。石磨出现了，然后那个教会附近呢，那些圈的人很紧张，那不知道还我们这里谈谈这个问题，结果那些都去开会，告诉他这个附近可能没有灯啊，怎么了？叫政府弄好一点啊，然后继续开会啊，慢慢那些附近圈的人也到教会来，有一个妈妈， 这妈妈本来呢是反对女儿到教会去的，她说一天都到教会当团契干嘛啊？结果呢，妈妈呢也来开会了，正在这个教会发现她女儿在跟好大的朋友，结果她教会弄得很成功。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啊，很需要有一种流露出来的爱。我们全福音是有行动的，有爱的啊。然后这里我们就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爱是怎么出来的啊？基督徒怎么可以有爱？我们一天都在台上叫你爱，你怎么爱呀？无端端不能爱的，我就是看到他不高兴，怎么会爱他呢？看的样子也很难看，怎么会爱他？我们爱是怎么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一天都说要爱人，但是我们心里面很想真的爱人。然后我们发现耶稣呢，他有很特别的地方，他有行动，他走路，他讲宣讲福音。然后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怜悯的心，原来耶稣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这个怜悯就是说，他看到人的痛苦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这个痛苦，他投到他人的心里面去思考。平常我们做人呢，都是以我们个人为本，我们做什么都为了自己，我们奋斗，我赚钱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一家。但是我很少想到他人，他们的痛苦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心灵能够比较扩大，不只是以自己跟家庭为本，同时也把其他人放在自己心中，觉得他的喜怒哀乐也是我所感受的，这个怜悯的心呢，就流露出来了，一种不能停止的一种爱，一种关心就出来了。在这里呢，这种怜悯的心怎么样培养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了两堂嘛，第一堂我们讲到要有一种单纯的心啊，我们要很单纯的在神面前。第二堂呢，我们讲到要对付那个罪啊，然后帮我们啊以最大的反省来对付罪的时候，我们更亲近神，以知道能够宽恕我们的仇敌，把心中的仇恨拿掉。当我们到了这两个地步的时候啊，基督徒再一个地步就很重要要做。刚才两个地步是我们过了人心灵里面两个的黑夜，两个的沙漠，一个是没有感觉的沙漠，一个是好像很多罪这个沙漠。过了这两个黑夜和沙漠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说，神啊，如果我们已经亲近你了，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打坐一样坐在你面前？还是你要我对人间要干什么？我还是想，我们做人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人生目标在什么地方？神啊，在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改变，但是人的精神在堕落的一个世界。我看到美国伦理上沦亡的一个世界，看到到处都打仗，到处都死人，这样的一个世界，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啊，主啊，请你差遣我。在这个时候啊，你需要一种把自己身心再带出来，来问我做人的使命在什么地方。当你愿意这样为神而活，让神用你的时候，最主要一点，就是把你的生命放下，把你找住的东西放在全身投进来，这是一个我们要服侍神的秘诀。这个灵修的最更高的一面，就是说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把自己一切都放下来，把自己倒空了，再没有自己。这种把自己倒空了怎么样做呢？我们平常听讲到我们少年会都常讲要倒空，倒空怎么样倒空呢？你正在里面你倒不出来你说要全要委身，怎么委身？当然我愿意委身，我愿意什么都跟从神，但是怎么样什么都跟从神？ 哎，这是具体是怎么？这是很大的问题。具体怎么办？实际上，具体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纹身呢？最主要你就也再一次对自己心灵有一个扫描，再看看你的心。那我们上次昨天所讲的，我们要看自己的罪啊，还有一个扫描自己内心很重要的，说我心中有什么东西放不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放不下来，你放不下来的东西呢，你最早住的东西，那些东西也最早住你。你放不下的东西就是控制你的心灵的东西。你有什么东西放不下？我从前就想，比如说学问放不下，现装书放不下，这都可以不用。但后来还有新的，你后来可能有的名利放不下，可有钱放不下，权力就放不下，要成功的心放不下，还有就是家庭放不下。你扫描一下，你还找住了什么？然后在神面前说：“主啊，如果这些有一天你要拿去，我还是愿意的。”啊，这很难的啊，这可能当时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找住的是什么？从前呢，有个故事的时候，有个人啊，神对他说：“你愿意为我放下房子吗？放弃这个房子吗？”他说：“我愿意。”“你愿意为我放弃车子吗？”他说：“我愿意。”“你愿意为我放下你那一只鸡吗？”他说：“这个不愿意。”“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连房子你也不可以不要，车子不要？为什么那个那条那几只你都那么重要？”那个鸡啊，啊，那种动物啊，这个啊，那一只鸡为什么会放不下？他说：“因为你刚才讲的其他的我都没有，但是那个鸡是唯一有的。”我们心里面说愿意为神什么都放下去，说我没有的神都全部愿意放下去。让我有的就烦一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深的反省，在我心里面我最放不下什么。所以我曾经也很深的反省，如果今天神要把我太太拿去，我愿意吗？如果他死的话，如果儿女死的话，我愿意吗？要想得很深啊，很绝对啊。这个如果有一天神真的拿去，我还是要感谢主的，我愿意。没有，如果神要把我命拿去，我更感谢主，快一点去天堂。这样，当你把这一切都放在心里面，就是说你把这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都可以不要。结果当你不要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有。这很奇妙，神不是真的拿去你的东西。这个基督教有一个很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当你放下钱的时候，神还是要你有钱的，但是用你的钱来荣耀神。你放下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更有，但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为了神而干的。所以很奇怪，我说我放弃学问，这个神就叫我读书更多啊。我现装书放弃了，神还是还给我啊，不要我把它消掉啊。那么神还是给你，但最主要的这个东西你不找住它的时候，它就变成荣耀神的东西。你要把你得到任何的资源来荣耀主。所以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叫林思齐，他成为加拿大的总督嘛，这个省 BC 省的总督。这个林思齐啊，他很有钱的人。他怎么有钱呢？我问他，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发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心永远不想着要发达。他说很多人都想着要发达，结果他心想得太紧，结果一步错的全都失败。他说我就觉得发达好，没有也没问题，我放松了。放松以后我就有智慧去知道应该怎么干，怎么样做生意，就每做一步都成功。我做的生意都是上神祈祷，神如果我把这个交给神用，神就真的让我成功，就让我每一步都成功了。 而有一些我认为应该成功的，叫我分析应该成功的，我要投机进去，但神让我觉得不安，我就不投，不投结果后来那个全都亏了，幸好没有投进去。他说这是神在带领我，在最后，所以他把他赚的所有钱全都捐出来。我看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人，所有的财产全都变成一个基金到处捐，他自己不要，他留下一点点生活下去就可以，他连这个 Benz 也 不开了，他只是开一个 Toyota， 他本来是非常有钱的人。他来找我的时候，他开了 Toyota， 我很难想象，我以为他，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是个普通人，他来找我。后来他谈话也不知道他是那么厉害，后来问人才知道他是在温哥华最有钱的人。怎么他可以那么谦卑？原来他心中有神，结果他放下一切就得到一切了。他放下各种的钱，全都捐给加拿大的社会。结果加拿大政府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连外国人都没有，何况这个是新移民，是个中国人，所以就把最高的荣誉给他，成为神父。所以他放下一切就得到一切，成为神父以后，他影响更大。结果他省读的薪水啊，人家说哎，省读的薪水很高，10万块一年。他说全都捐出来，最后他省读的薪水全都捐出来，没有人说话啊。所以他整个生命的表达了这种能够放得下的智慧。我们要投身在神里面，我们要检查我们有什么放不下，我们为主把它放下来。放下以后啊，结果你就得到更多，是非常奇妙的。我在大概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到了美国留学，发现很多机会在学术界会爬上去，心里面就想着这个啊，就要走这个路，这是一个事业成功的路。但是就基督徒的生命很特别，就在晚上，好多晚上忽然之间就好像醒来，圣灵在问你干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到哪里去。我回答就说我在求名利，我知道我是在求这个东西，虽然做了基督徒，这做了一段日子，慢慢又再来了这个心。然后我立刻想，求到名利又怎么样，你不能带走了，而得到很高的名誉，最多就不是像现在一些有名的人，但是有名的学姐，实际上人格也不一定很高，大概我都知道，我变成他们也没什么意义。然后这些人100年后都没有人知道，你做了 Bill Clinton 都没用，100年后就没有人知道，历史只会记在 Mrs. Clinton。 然后我就想，如果终归我得到的不是永恒的，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我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真的追求名利，我还可以像那个基督徒的。因为一方面我心不是上神，但是我做的时候还是给人看的是好基督徒，我还有侍奉，可以当教会很热心，是做给人看的，让人觉得我是基督徒的，比较应该是好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人，我还可以做给人看。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骗上帝，我就在神面前，我再一次想我是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最后我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知道人生是很短，人生里面怎么样可以留下一种痕迹是比较永恒的，只有为了你做的工作才是有永恒的痕迹在人生，否则你在世界上得到什么终归还是虚无的。但是如果为你而活的话，可能就做一个很小的工作也说不定，可能你只是去服侍人的一生，服侍人一点名利都没有，但这些工作可以是永恒。可能在教会当一个牧师啊，服侍好多人啊，或者啊没有名的牧师，不是啊很出名的牧师，但是我爱过几个人一生，可能这就是我一生要做的永恒的事情。所以就在那一个晚上，我就对神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来说，主啊， 我知道现在我找不住的是这个要向上爬的心，我就愿意把这个放下来。如果以后你要拿去这一切，就拿去；如果你要我得到名利的话，求你叫我怎么样处在名利之中而不淫乐，处在名利之中还是为了你，为了荣耀你。想通了以后啊，就很希望很开心，神与我在同在。后来人生好多次都要这样再把自己尾声，当我拿博士学位的时候，要考着 all exam， 心里面当作为人希望自己成功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拿到博士学位了，我就很骄傲，然后离弃神，那我究竟得到这个是好还是不好？我在飞机里面就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坐飞机去考着 all exam。如果我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就以为自己很大荣誉，到处都看不起人，或者以后我就不再服侍神，或者表面上服侍神，那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在飞机上，我就向神祈祷，我说神啊，如果你知道我得到这个学位是离弃你的话，就求你让我失败，让我这次考试的失败都考不到。我祈祷不是求得到，祈祷说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让他失败啊。我心中就把这个忧愁得到博士这个欲望把它放下来，结果神还是让他好到了。所以当你把这个放下来以后，你还是会得到，但得到以后，这个你就想以后怎么样去荣耀主。这是一种尾声的生命，每一个阶段的生命里面都有你长住的新的东西，你要再把它放下来。你心里面要扫描一下，你又怎么放不下？然后当这一切都放下来以后啊，你慢慢在你里面那种对神的爱就真的能够出来了，默默出来。你对神爱的时候，忽然之间神的那种性情啊，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就是那种怜悯，神的爱，神对人的关心，就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表现。而这一种我们里面的怜悯的心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发现人间可能困苦流离的人，原来都跟我们有关的。困苦的人啊，在孟加拉我看到，在贫民区呢，那些沟渠附近的这孩子，把一些野子的喝找来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野子啊，那些水，人打开野子喝了那些水，就丢了来喝，都快丢到沟渠里面。孩子们惨着啊，因为他饥饿啊，就惨着就把那个野子喝里面的那一些的肉把它弄出来吃，但是很肮脏。所以那些孩子每年啊，有好几十万孩子过不了五岁。就是困苦的人，我看到那些孩子心中想，有些孩子在咬这个手，我想到我的儿子也在咬这个手，但是这个咬指头是一样的，但是好像大家的命运可不同啊。我的孩子可以长大，他们这些孩子不知道，除非我们去关怀他们。就是困苦的人，流离的人啊，流离的人，我们发现我们中国人也很体会这个流离嘛，我们都在流浪。刘在夫教授他也讲过，他说我们离开了故乡，跟我们是把故乡带着来流浪，把我们故乡最优美的部分带着来到这个外国的地方，然后也把外国最好的东西吸收成为我们的故乡。我们很多海外的华人也是有一种花火飘零的流浪的感觉。我们生活是不错的，比起中国本土的人生活我们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精神上心灵上都是很虚无的，我们找不到根，而且我也很不安。当特别我们生活好的时候，都想到国内千千万万的同胞生活还是很贫穷啊，所以这种情很特别，中国人在海外的情。所以我上次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坐计程车从机场到饭店，我知道那个钱大概是80多块， 结果那个薪金要100多块，我还是给了他，我不跟他真的给了他。那么看门的酒店说，哎，80多块就够了，我说是，我就给了他。他为什么你明知道80多块够，你还给了100多块？我也不明白，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比较生活好的人啊，分一点给中国同胞也好吧。如果他们包一点钱，中国的富有一点，中国富有一点，中国的强大一点，这样的心啊，这是很深的一种情，一种流浪的人的情。我很希望找到故乡，希望故乡好。但是心灵的故乡是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们发现，就是人很多流离的人也是没有故地的人啊，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没有故地的人就是我们发现现在的人，无论在北美或在中国都是只有目前的，我生存就目前多赚一点钱，不择手段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在中国大陆啊，有些根本没有理由的事情也会出现啊，有一些人啊，在日口一些东西过了关之后，然后每过一个省呢，都要交好多钱。一过省，他有检查，检查说啊，根据我们省的理智不合规矩。他说我们日口都已经证明合规矩，那是日口的地方的问题，在这个省有不同的规矩。很简单啊，你交200块就过啊，我不交的话就带回去等一等。那没办法就给200块，每个省都给上去，结果没有什么钱赚。好像这种为了目前不择手段嘛，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大陆啊发生很多。人生开始没有什么目的，只有目前，这是我们面对这个年代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年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一个困苦流离啊，也没有目的，或者人人都在斗争、都在竞争的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有灵性的表现？这是很难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要有灵性，又要爱人，又要搞好多伟大的事情。那么面对是个非常不伟大的世界，非常丑陋的人群，你怎么样在里面你有最好的竞争的能力，但是又有属灵的智慧？我看属灵的功课最难是这个。我们讲要放下一切，这些也不是最难的。最难是你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回到现实里面，你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空间在里面，成为一个动力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成为最好的人。这个好的意思不但是道德上好，而且也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在世界上工作是好的人。这里呢，我就想到另外一段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4到27节，林前9章24到27节，这里呢，保罗就讲到一个比赛的情况。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真信的，做事都有辙迹。”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化的光明的奖赏，凡教力真信的，注视都有辙迹。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化的光明，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化的光明。所以我奔跑不上无定上的，我斗拳不上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救身服我，恐怕我全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时间不多，我是很简单举个例来讲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这个赛跑啊，比赛在罗马、在希腊很喜欢这种比赛的赛跑。我们在现在的人生也是在赛跑的啊。我们一方面啊是在神里面，但一方面我还在世界里面，世界的人都在赛跑。那么你怎么样跑呢？作为一个属灵的人，怎么去跑这个人生的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竞赛。那么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发现问题当然很多了。在生活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快乐是分开，工作是不快乐的。因为在工作里面，我们不能把自己最好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工作是一个常常给控制在上面的工作， 我们出来工作啊，我们上面有主任在控制，主任上面有经理控制，经理上面有董事会控制我，董事会有董事长控制他，然后董事长有董事长的太太控制他，他们都是一个控制的一个系统啊。而在这样一个官僚的系统里面，你是分工在里面干个小的工作是没有创造的能力的。像我们没有那种工作的快乐，然后大家都在竞争，在这个工作里面啊，你打我打你，就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基督徒是怎么走这条路？我就记得一个电影叫做《Chairs of Fire》。在这个电影里面呢，啊，就讲到两个赛跑队，这故事一开始就引一个风涛的大海边那个风吹过啊，这个海涛啊涌过来，然后一群人都在跑。大家跑的时候啊，这个导演好像在说人生，大家都在跑，那跑的每个人的这个表情都不一样，有些人跑起来很轻浮的，很随便，有人跑得很紧张，然后一个引过去就引到两个主角，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徒。那个犹太人呢，原来是一个呢，他要赛跑来证明自己的人，所以他呢啊，要赛跑要成功，他要练最好的赛跑的方法，他要得到这个金牌。他说：“我跑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成功。”然后另外一个基督徒啊，当这个犹太人呢拿到冠军的时候，他发现他原来有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在苏格兰，在苏格兰发现这个人跑的是一，他是个基督徒，他跑步完全不符合跑的这个规矩，他是看着天来跑，而且在笑，平常跑都是很痛苦的样子，那他在笑，这样，而且这样啊，好像都不符合那种赛跑应该有的方法，但奇怪他成功的，他都是跑赢的，那这个人跑是靠什么呢？那么那个犹太人他认为跑的要成功就要训练的最好吧，但是好像这个人训练的是另外事情，他一天在祈祷，他跑的时候也在祈祷，他看着天父在笑，说哇感谢你在那边要是走了怎么两个跑的方完全不一样，但两个都赢。这里呢在圣经里不是说跑的都有折迹他有训练吧，那训练的时候大家训练不同人，有人是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有人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基督徒啊，他同样在跑，但是他是要得到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他跑的时候是有个属灵的心在里面，然后这个电影啊，到最后啊，就是要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比赛，在法国。然后他们两个都去了，在过英宁海峡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很紧张，他不断弹琴唱歌，表面上很轻松，心里面很紧张，因为他要赢啊。那个基督徒好像没什么，一天都看海，好像还在祈祷，风吹起他的金黄的头发啊，很神圣的，那他一天都不理成功不成功，一天都在祈祷。原来这个基督徒希望他将来是到中国去传福音，他跑是为了神而跑，他把神赐给他的恩赐表达得最好，他就很高兴，拿不拿到金牌不重要，他觉得跑是荣耀神的。结果呢，后来跑的时候呢，就在星期天，这个基督徒他说我要去教会聚会，我不能参加这个比赛。国家说怎么可以来比赛，你是为了国家了，你怎么去教会呢？这个不重要。他说不啊，去教会比去比赛更重要。那国家人很气，他没办法。原来他觉得教会啊，到神的殿，回到神的家，是比较参加比赛拿金牌更重要。结果他去讲道，他的教会他不理，反而是另外一个犹太人去赛跑。这个电影描写他了非常紧张，而基督徒呢就在教会讲道，非常轻松啊。他讲道的时候呢， 种音乐啊，就都是往上走的一个配音啊。他那个镜头一路叫过去了、啊，他在讲到的时候说啊，少年人会疲乏啊，这个啊人都会疲乏困倦，唯有得到啊，唯有啊在耶和华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啊。他讲就人是会疲乏困倦的，你再好的就知道，都只有在神里面，你有向上的好像鹰一样的能力，重新得力。然后这个音乐配音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一路镜头叫过去，他的讲台和配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往上走，他这个声音是跳跃往上面。然后那个犹太人跑了，音乐也是有一个音乐，但是他就很低沉的，这个音乐就是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他就一路在紧张，想要走起来，最后啪啦，终于成功了。成功了以后，他不快乐，很多人找追来找他，他还是没有笑容的。而他的教练把自己都挡住了，说：“哎，不要来了，你还不知道他受的压力有多大吗？”那么这个人成功还是不很快乐，他得到他要求有，他不快乐，因为他生命没有更高的目标，他得追求是个能坏的冠冕。然后后来就第二天到那个基督徒去跑那个400公尺。那时候其他的美国跟法国的这个代表就讨论说那个基督徒有没有作用 啊他会不会成功，一个说他不会，他今天早上也跑了一趟，现在他再跑400公尺他抽筋了。另外说不啊，你不要以为他抽筋了，他是为了更伟大的东西跑的，他跑一定很厉害的，他不像我们为了金牌，他为了上帝而跑。结果呢，一开始赛跑的时候那么电影就用一个表达方法，就是用心跳的声音，本来人是很吵的，突然间停下来，然后就啵啵啵啵啵啵，这个心跳就啊，然后就几个人跑出来，用望着镜头啊，几个人就这样望着走，这样冲出来，一路冲的时候一路走，突然之间旁边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原来他跑步是会跟旁边的人比较谁厉害，他只是一个人正在天地里面跑，他跑着说我要体会那一种喜乐，那种跑出来跟上帝同在的喜乐。所以观众不存在，旁边的人也不存在，他一个人在天地里面跑，他头还在看着天，风吹起他的金的头发，他还在笑。然后那个镜头一路拍过去，引他的脸一个大折射啊，折写，这是他的头。他心里面一句话出来：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必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我走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喜乐在我里面。然后再回到现实，他这会儿就成功了，就赢了，拿到金牌。他也没所谓，一天都在笑，很喜乐，一点压力都没有。结果两个人都拿到金牌，那两个人的心是不同，一个是永远喜乐，因为他不以成功作为他的目标，他是以荣耀神作为他目标，为了荣耀神他要做得最好，结果他还是成功。另外一个人只是以成功为目标，他也是成功，但是他没有快乐，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跟永恒通起来，他的压力永远是很大，他生命总是有一种很大的不满足在里面。结果那个基督徒成功以后就来到中国传福音，他很早就死了，死在中国，就在日本打中国的日子，他都跟中国一同死在日本侵略的地方。就从这个电影里面发现那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打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是攻克己身啊，攻克己身就是说不以身体带着自己来走，反而以灵性带着身体来走， 就生服我，生服我的灵魂的指示来做了。结果他在这样的操练之下，他身体还是表现得很好，但是他表现身体最好的赛跑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灵魂的最高的满足。而另外一个呢，身体表现很好，但他灵性没有满足。所以这个电影很特别，是它表明了一种人的生命可以不同的。虽然大家都争取成功，大家都说都是在竞赛，但是一个基督徒竞赛的时候，他多了一个熟人的在里面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让我们就流出了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神的这个顺服，把自己生命交给他。然后我努力工作，荣耀神，荣耀神以后，我得到了最后还是奉献给我所爱的这个人间的人，好像临时起他钱赚了捐出来啊，所以结果他得到了更多。人生是最那么奇妙的，你放得下你就得到很多。所以基督徒也不要成为一种啊离世的基督徒，跟世界分开的基督徒，这样也很麻烦。如果基督徒一天就是我祈祷我为主，然后工作一点都不好，很随便，要我为主嘛，爱主这个不重要，就是熟悉的，一天就打这个领带，总是有点菜的纸在那里，一天就是很严肃的啊，做完人在这里也怕了啊，你有什么见证？你有见证说，我做工作跟你一同做，我做的比你更好，但是我花更多时间到教会去，我还是做的比你好，啊，有什么不同啊？我一方面教会有最好的施工，但一方面在事业上的工作也做得最好。要做最好，成功以后，我不以这个成功为目标，最后都会放得下，而得到的一切最好会捐出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那这样，结果这种生命啊，给人的见证啊，是没有人能够说话。好像林师姐这种人，没有人能够说话。我们基督徒都需要有一个这种的，把生命献给神的心，然后成为一个能够有脚在走路的，有手去安慰人的，有口去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然后把自己生命完全交出来，然后再看看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困苦流离没有目标的人，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带给他们。最后也希望把这个最好的生命带给中国。中国经过文革以后，人的斗争、人的仇恨、人的怀疑、人的最不好的东西都已经成为我们民主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民主最好的东西好像仁义啊，好像这个啊礼，这个敬好像都不太存在，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宽恕的、爱的、为人付出自己的这种精神带到中国去。只有基督教啊，这种爱、这种宽恕能够给中国人一种最好的出路，让中国人能够互相的宽恕互相的饶恕过去的仇恨，把我们仇恨的这种罪过来消解。我们也很愿意哈，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文化中国这个工作，我们终会把最好的这个精神文明带回中国去。所以啊，这也是一个使命，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年代要看看我的使命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